安息日平安。神真在我们当中。今天敬拜的时候，最后一首诗歌，到现在我的心一直在跳，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很激动、很兴奋，有一点求主帮助。我们尊阿爸父，我们今天尊荣你，你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差派使者来帮助孩子来传递你的信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尊荣你，我们尊荣你，谢谢你，也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赐给我们的。哈利路亚，奉你宝贝的圣名祷告。在今天我们一起阿们，一起来聆听神的信息的时候之前，我邀请你，你的灵人或者是你实质的，你可以按在你的肚腹上。妥拉活水的江河从你里面涌出来，然后你隐藏在耶稣里，坐在父的宝座上。我们不坐在508里，我们也不坐在你的家里的椅子上、沙发上、床上、地上，我们在父的宝座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即或如此，主，我们还是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在世界地极拣选你的儿女，我们一起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们从宝座上看见你把我们放在世界各地。因此主，你的圣灵超越时间跟地理的空间，你亲自按守在所有正在渴慕期待尊荣你、尊崇你的你的宝贝的儿子跟女儿的身上。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今天的环境如何，主，这一刻让他知道这是真实的，我永远的坐在父的宝座上，因为耶稣啊宝抱着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妥拉第民数记的16章到第18章，他的名字叫可拉。而且今天我说神要让我们得着的一个信息，就像刚才我们赞美从这代到那代，我们要得胜一个门户，那个门户不是别人的门户，那个门户是你的门户。只有你得胜了你的门户，你才能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地极到地极。所以今天我不知道，或许是一个转捩点，转完了要进去，我们要从门经过，经过求主帮助，感谢主。那我们对今天的可拉这段妥拉是非常熟悉的，我们一提到可拉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神仍然允许用这样的一个名字，让我们想到这个可拉就会想到一个不好的事情，背叛的事情，一个极大的叛逆，一个极大的混乱祸乱发生。但是今天神仍然在对我们讲话，当那个黑暗最黑暗的时候，神的荣光显现，他彰显他的荣耀、能力、权柄、圣洁。那我们说我们都很知道可拉是谁，那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遍。今天我们没有图片，只有这一张，但是我希望你坐在父的宝座那里的时候，你可以纵览全局，你可以看到自己，你可以看到整个阿巴父的创造之物，你的脑子里有一幅图画，你的脑子里不断的会有神给你的意象、图画、启示从你脑子里经过，这个启示要实质的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这段妥拉一开始就已经介绍了可拉是谁。利未有三个儿子，格顺、哥辖、米拉利。那么哥辖呢有四个儿子。那么我盼望这一周你在读妥拉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些人弟兄姐妹已经把这个家谱查好了，他在你的脑子里，就像写在我自己的笔记上一样。所以哥辖有他有四个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跟乌薛。那我们知道暗兰他是哥辖的长子，那么暗兰的三个儿子是亚伦、米利暗跟摩西。亚伦是大祭司，摩西是神特别拣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接晓谕耶和华的话，传与祭司亚伦跟他的众子，以及吩咐以色列全会众。他的地位非常不一般，神托付他的使命非常不一般。那么哥辖的第二个儿子是以斯哈，以斯哈的长子就是可拉。那么摩西得着神的一个感动，他任命管理哥辖这个支派哥辖这个族的首领是哥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乌薛，他的儿子以利撒反。所以我们都现在越来越知道了，当妥拉把这样的可拉的背景，当这个族谱一说出来的时候，似乎很多信息我们每一年都会去学习的话，我们似乎知道可拉的一个背景，这跟他为什么会出来突然的反叛，集结很多的叛党，通过抵挡摩西跟亚伦直接攻击了耶和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事情。那么妥拉非常的开门见山，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没有任何的前言后语，可拉突然起来，他连结了什么呢？第一章16章的第一节，和里边的子孙大贪、亚比兰还有安，不止这三个人，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这250个首领都是非常有名位、有地位，现在我们的话来讲是列国教会中250个被高举的。你一提他的名字你就知道，或许他的名字使徒先知250个人是非常非常有名望，他们是一个有权柄有地位的一个会议也好，一个组织里面最有名望的250个。他在这200万的以色列人当中，250个首领在摩西的面前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这不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你想想看，摩西看到250个人一起来攻击，一起来要过来，然后可拉说了一段话。那么可拉说完这段话的话，我们如果不看摩西的下一段话，如果你是摩西，你在听这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可拉他在诉求一件什么事情，他在叛逆一件什么事情。可拉说，你们摩西亚伦，你们祭司家族，你们暗兰家的人擅自专权。我们擅自专权这四个中文字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在英文或者是你查一些版本或者是希伯来文，就是说你们手揽的这个权，你们做的事情过多了，你们不应该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中文就是擅自专权，你们擅自，并不是神赐给你们的，但是你们做太多的权柄的事情，你们有太多的权力，擅自专权。下面这句话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全会众，200万的全会众，以色列人个个都是圣洁。我们知道当希伯来人提到这个圣洁的话，我们要知道他们讲的圣洁就是说，回到西乃山，神说我将你们与万民分别出来，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以色列民，对，我们在西乃山跟神立了约，我们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圣洁，被神分别出来的，耶和华在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件事情。对，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你们为什么自高，要高于这些会众，要来试图来统治我们，你比我们好在哪里？似乎讲的有理，全会众都在听，全会众都愿意相信可拉的说法，否则过一会儿不会所有的会众都来攻击摩西跟亚伦。按照道理来讲，以色列百姓是个个要圣洁的，没错，耶和华也都在我们当中，但是如果你真是圣洁的，耶和华在你当中，你不会起来反叛。所以这句话证明他不是圣洁的，他也没有跟耶和华同在，神不与他同在。 所以讲完了这句话的时候，摩西没有起来迎上去跟可拉去辩论，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如果我或许会跟可拉讲说，如果你是圣洁，为什么这样，那我们就我不晓得，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摩西他非常非常非常知道可拉在讲一件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这一件事情不是与属血气的象征。摩西他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非常重要，他说他就俯伏在地，他跪下来，不只是跪下来，他俯伏在地，他不是俯伏，他不是跪在可拉的面前，他那一刻他已经不在那里，他那一刻他在神的法庭的前面，他俯伏跪在神的法庭，跪在耶和华的面前，发生事情了，主求你来审判，求你来 judge， 求你来判断。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知道，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相争，我们是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邪灵征战。但是当你要起来跟这个黑暗势力征战的时候，你必须像摩西一样首先来到神的那里，否则你从这个属地的一个属血气的直接起来跟黑暗迎战，你只能被打得很惨。你知道那一股这一股势力不是很弱的，非常非常大，整个会众起来。摩西下面说的话，摩西一针见血，他知道可拉他在说什么。所以我看到摩西的回应，我感到非常的奇妙。耶和华的灵在摩西的身上，使摩西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知道可拉实际上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可拉一党要来争夺祭司的职任。虽然他讲的话语听起来很对，我们都是圣洁，为什么你为什么你独自专权，为什么你拿着祭司权柄想要来控制辖制我们，为什么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你就可以把他拿石头打死，你知道他很可怜的，他只是捡个柴。为什么有一对孤儿寡妇在田里面收割大麦小麦，你一定要让他们剩一点麦穗在地上，不能都捡回家，凭什么你要这样讲？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神让人记载他的话语的时候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读来读去或者觉得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从出埃及记一直下来，我们会看见一句话，这些都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摩西就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当安息日有人捡柴有人告发的时候，他们先把他关在一个地方，摩西去求问耶和华该如何办理，耶和华说把他用石头打死。摩西所做的都是按照耶和华晓谕的，免得后来有人反叛说你为什么擅自专权可以随意的把人打死，他只不过在安息日捡了一根柴。类似这样的事情，他们在旷野第二年的第二月初一日会幕建起来，他们不是在旷野的这一两年他们才认识的，他们在埃及的这400年，但他们不是活了400年，他们在埃及的那段日子，可拉是谁？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就是我们几个弟兄姐妹从小一起打着长大的，一起闹着长大，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一起长大的。他跟着堂兄弟可拉，虽然中途摩西从埃及逃走了，但是一家人知根知底。摩西非常知道可拉，所以当摩西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说谁亲近他耶和华就会选择他，谁是圣洁的，谁是耶和华必叫谁亲近他。亲近我们就知道神通过拣选祭司来亲近他，因为通过献供物祭司可以亲近耶和华，给我们做了一个范本。但是谁亲近他，谁是圣洁的，只有神知道。神知道谁是他的人，谁是他所拣选的。你们立位的子孙，你们擅自专权了，好不好？ 我们明天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明天早晨，我们都拿香炉，你们250个人拿香炉到耶和华的面前献香，因为献香只有大祭司可以做。如果你们这所有的人都拿这个香炉献香，如果耶和华悦纳你们，你们这250个人跟亚伦一样，也是神所拣选的祭司，或者亚伦他不是，那么我们来做一件事情。摩西很有意思，他没有说现在就来做这件事情，他说明天早晨。我在想说，为什么明天早晨？摩西心里非常知道，拿达跟亚比户刚死没多久，拿达跟亚比户死是因为献了神没有授权的燔火，要拿香炉去献，对不对？火马上降下来。摩西非常知道，这250个人如果现在就拿香炉献上到耶和华的面前，马上他们这250个人加上可拉还有吕便那3个人全都必死无疑。所以摩西说，明天早上，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睡一宿觉，早上起来说你头脑清醒了，哦，对不起，昨天我头脑不冷静，睡了一觉之后可以有改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我们都是要改变，一刹那间我们就要改变。摩西盼望这些人睡一觉起来之后可以改变，回心转意，免得死亡。摩西也说了，神拣选你们立位人办理帐幕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亲近耶和华，你们不要以为是小事，你们还想要祭司的职任。那我们知道，我们刚学了民数记第3章第4章告诉我们，格顺、哥辖跟米拉利他们这3个支派的人要在会幕里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去查经第4章写得非常清楚。那么哥辖族他们要做什么呢？就是当起营的时候，是祭司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要把至圣所跟圣所一切的用具全都用布遮盖，全都盖好了之后，然后吩咐哥辖的人过来抬。哥辖的人不能窥望圣所，不能用手去摸这个东西，他们只能过来就抬着就走，这是他们要做的，免得他们死亡。但是他们不满意，你想想看，哎，我实质的想了想，我说主啊，我或许也不会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是亲戚，你比我从小一起看着长大，你也没有比我好哪里去，动不动就打人，打死一个人，逃到米甸那里，然后你转过来吩咐我们，我也老大不小的，我也是很有名望的人，你竟然起营的时候都就吩咐我们过来抬这个就走，我们是打杂的，为什么不能看？有的人或许会这样想，有的人是很单纯说，这是神的圣物。当我们起行的时候，摩西跟亚伦告诉我们说，不准看，不准摸，只能抬起来就走，让你抬起来就抬，让你放到哪里就放到哪里，要听指挥，因为会死的。如果摩西跟亚伦吩咐错了，我有生命的危险，摩西跟亚伦对我的生命负责，我们都是亲人家人，你也可以这样想。但是有的人他的想法是完全的反面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你可以想想，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我们曾经都是悖逆之子，邪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以前跟他们是一样的，如今是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黑暗的诡计，我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现在我们是光明之子。等一下我们再谈我们成为光明之子的样式是什么。所以哥辖是搬至圣所的物，那其他的格顺跟米拉利的这些族宗族的人呢，他们就会做其他的工作，比如说整个会幕有布也有板子，那他们负责有这样的一个服饰。但是这些250个人跟可拉还有吕便支派的人，他等不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现在就拿了香炉，而且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16节往下走，那么我们走16节之前，我们有一个细节，摩西要打发人去招大坦跟亚比兰，但是他们不上来，这就是一个 对摩西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吩咐跟命令，他们已经撕破脸皮公然反叛，我不要上去。然后他们说的这个话就是说，你们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还要在旷野杀我们。我们知道上周以色列人就在流奶与蜜之地的前面，在加迪斯巴尼亚，他们去了，他们回来也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们不要上去。摩西已经把以色列人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下一步你只要踏进去你就可以了。但是十个探子发报恶信，十个探子报恶信是他们的责任，但是所有的会众，你是有思想的，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信靠耶和华，不是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为什么你不听加勒跟约书亚的？为什么你要听那十个探子的恶信呢？致使你不能踏进应许之地的，不是任何人的责任，不是摩西的责任，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罪。然后你还要挖我们的眼睛，这个弯我们的眼睛很可怕，实际上还是一个俗语，就是说你还要继续的欺骗我们。所以我在想说，我们再说，摩西就很发怒，他在耶和华面前将他的感情可以没有任何隐藏的爆发出来。哇，摩西敢在耶和华面前表露他的怒气，我说这是好的，你可以将你的情绪，将你所有的心情都带到耶和华面前，免得你没有在耶和华面前处理好自己的情绪，然后你遭到人面前爆发的时候，那更加是一发不可收拾。因为我相信这位神他是足够包容的，他知道发生的事情。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们要来，明天你们要来，把250个香炉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献香。但是下一个景况是19节，可拉不听，可拉没有就转身回去说好，我们明天再来。19节是说，可拉召集全会众200万，全会众到达会幕的门口那里，要攻击摩西跟亚伦。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你可以想想看，会幕是怎么样一个搭建的，会幕在中间，然后我们就讲北方是米拉利，他们家族的帐篷在会幕的北边，南边是哥辖族，然后西边是格顺族，在东边是这个会幕的门口，是摩西跟祭司跟他的儿子亚伦在守，住在会幕的东门口，这是要保这个。所以说利未家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跟责任带着权柄带着责任，你知道我住在会幕的周围，保守以色列人不要那么轻易的接近会幕，免得死亡。现在可拉全会众来到了会幕的门口，要攻击摩西跟亚伦。其实他不是攻击摩西跟亚伦而已，他们是攻击耶和华。你知道下一步耶和华的荣光如果不显现，你知道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摩西跟亚伦就会被打死，然后这些人冲进会幕，冲进至圣所掌权。这是以色列这个大家族雅各的儿子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很大的危机跟暴动。也在想说可拉他一个人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耶和华说我要将这个恶会众全部的灭亡，摩西说你要因为一个人犯罪杀掉全部的人吗？你知道不是可拉一个人犯罪而已，到后来我们看见献250个香炉的那250个人都自害己命，死在他们的罪中。我在想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继续往下读这个故事我们不陌生。当可拉跟他的属于他的这些物件一下子被地开了裂口，活活的堕入阴间死了之后，250个 香炉的那个有名望的人也被神的火降下来烧死之后，以色列全会众并没有因为这个明明的耶和华荣光显现，他们或许看得太多了，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代没有看见耶和华的荣光。我们，你期待吗？期待很久不到你就灰心，或者是说这是他们旧约的人才可以看见的。看见了又如何呢？看见了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敬畏这位神吗？当可拉跟250个人叛党的头目都死了的时候，全会众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就吓怕了，就悔改了，他们仍然要继续来攻击摩西跟亚伦。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可拉跟250个首领，以色列会众也仍然也会反叛。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们现在讲以色列人不是批评论断他们，我要让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你要在里面。因为刚才读以弗所书2:1-10说，我们从前邪灵运行在我们之中间，我们跟他们一样的都是悖逆之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过红海的时候已经开始发怨言，我情愿死在这里，埃及没有坟墓，你把我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所以他们发怨言是一个模式，是一直这样的一个频率在往前发生，从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你知道当我们在罪的这个习惯当中习惯性的运行的时候，邪灵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犯罪的习惯的模式当中，他在这里作王掌权。这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当中的邪灵。他们都是与主立约的人，你可以说我今天就是讲我们基督徒而已。那你刚才说我们从前是悖逆之子，但是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啊，我们是重生的。好，我们一会儿就讲重生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在西乃山已经看见了，我们在西乃山已经看见神的荣耀，跟他立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处理一下我们犯罪的这个模式跟频率，这样，你脑子里有一个图画，我总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生命中没有这样反复。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发怨言？因为惧怕，惧怕非常恐怖，惧怕带来 anger， 惧怕带来怒气，恼羞成怒，怒气到了一个地方，神说你生气不可以犯罪，但是你允许这个怒气继续膨胀的时候，就会带来谋杀。但是如果我敬畏神的这个敬畏，这个惧怕神这个敬畏会带来我真实的一个敬畏，然后你会看见神的荣耀跟神迹，这两种惧怕是不一样，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个模式，犯罪的模式，惧怕发怨言，然后悖逆耶和华，所以可拉他们只是在其中的一个扳机，他们扣了一个扳机打出去，这个灰众就爆掉了。这是在他正确的时候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更应该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因为现今的时刻正是如此。所以没有可拉这件事情，他们也可以，他们也会这样做。所以我在想，我们都会讲了很多次，他联合了吕便，因为我们知道哥辖族跟吕便，他们就住他们的邻居，你可以用图就说这他们的后面，我现在是围着会幕坐住，他们后面就是吕便家族。一拍即合，因为吕便心里也有这个犯罪的习惯，从他列祖下来的，他没有去处理。当有人讲这些话语悖逆的时候，你看他们两个竟然还要我们做衣裳穗子，还有蓝色的细白带子，我们把衣服都做成蓝色的细白的衣服，那个穗子还用做吗？我们用整件衣服代替。摩西小遇一件事情，他们就在下面有一个叛逆的心出来。因为你知道当耶和华的话语下来的时候，你会去 test， 去试验一下你是不是顺服神还是悖逆他。当神的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你说是的主，我遵守，虽然我不是很明白， 我也有疑问，但是我可以把这个疑问跟我的这些不解用正确的方式去问我的老师。有祭司在，祭司的职责是教育教会神的妥拉，神的真知识。哎，不明白哎，但是你去问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心，你不是带着像可拉一党的人带着一个悖逆的心去挑衅摩西，去挑衅耶和华，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在神的会幕周围都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各族各家联络在一起，肢体联络的合适，那么神的合一啊，合一，神的荣光降下来是荣上加荣。如果这里面有不合一，有嫉妒，有纷争，有凶杀，耶和华荣光也会降下来，但他降下来的时候是审判，有死亡。因为死亡不除去，罪不除去，就没有办法让生命在这个营当中生出来。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在旷野，我们围着神，我们每个家庭，我们每个家族房子都连在一起，我们要怎样的与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家族连接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你敢和弟兄姐妹们生活在一起吗？你敢搭个帐篷就住在他旁边吗？为什么不敢？那个时候在旷野，各家搭个帐篷，我不知道怎么搭，这个门口对门口还是怎，一出门就见到对面，就见到你。我们要怎么连结？老约翰说，我们要在光明中连结。耶稣啊，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就是在光明中连结。什么叫在光明中连结？我们现在每个人在连结。如果你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罪的习惯，你没有把它完全的制止住，那么当你这个家庭跟另外一个家庭连结的时候，你里面装了什么，你散发出去的就是什么，散发出的这些信息就会，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如果这个人里面是被耶和华的真理、妥拉的真理、妥拉的训诲一点一点充满的时候，这个家庭散发出去别的帐篷都是这些真理的光，对吧？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得胜里的门户？因为我看这个门户很重要。你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各在各家的帐篷的门口哭嚎，在那个门口哭嚎，我们没肉吃，我们没肉吃，我们老吃马呢，也没有水喝，你没有把我们带到以色列地，你还要杀死我们，耶和华的会众都被你们杀死了。他们在不只是在自己家门口，在自己家门口哭嚎埋怨，然后他们要到神的门口去要攻击。表面上你是这个人在门口，实际上你知道吗，你的里面那个魂的门已经被邪灵掌管，所以成为悖逆之子。你里面有一个门户，你知道吗？所以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如果我们读了很多遍，你开始要知道，原先我们是悖逆之子。有一天我在耶稣里重生，耶稣的生命进到我的里面，我们说灵人就活起来了。灵人就是那个本身在亚当堕落之前，我们神造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因为亚当违背了耶和华的话，违背了约，耶和华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还活着，但是他灵人在里面睡着了，像死了一样。当有一天耶稣再一次回到这些他所造的人的里面的时候，他把我们里面那个睡着的灵人唤起来，在他里面重新的生出来。你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婴儿三周之前他还保留着天国的一切的记忆，你看他的眼睛，我们觉得他很傻，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比我们知道，他的眼睛里是整个宇宙。我们说这孩子都看不见，我是空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看见了他以前看见的，是我们看不见。 三周以后，他的眼睛就开始回过神来，在这个世界上堕落。所以只有耶稣要把他再次的，要把我们都有这个经历，要把我们再次的唤起来。所以你的灵人是没有问题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要让灵人吃主的血和他的吃主的肉，你要喂养你的灵人让他起来。但是你的魂是什么？你不要讲的好像讲鬼故事一样，我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的 image， 就是我们的头脑中的画面。我现在这里讲话，你的眼睛看着我，好像你在听，实际上你脑子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我们若在光明中相交，我的光进去了，你的光回应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一点点，因为我们在光明中相交。所以你的魂，你的心思意念，它仍然允许邪灵运行在里面。你不知道这里有一个门，你要让它权柄夺回来。我们好像听过这些话，听过这些信息，不陌生。你说我听过，我大概知道，我也听过。但是我今天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刻，我要真正的得胜我的门户。因为在起初的时候，神对该隐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你必蒙神的喜悦，你若行得不正，罪就在你的门口。你要恋慕他，他也恋慕你，但是你要得胜他。什么在门呢？我在门那边有一只利未坦或者一只蟒蛇。我们研究邪灵研究的蛮多的，但是其实是在我们自己这个门户，就是我的心思意念。什么是魂？鬼魂不是鬼魂，是你的这个心思意念。你要让圣灵开启。当你为什么一直在这里软弱？你为什么总是犯一个罪？为什么总是一样的模式？你就是出不来。然后我们说我真是软弱，我也不想出来，或者你觉得这个也不是罪，耶稣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个个都是圣洁的，神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们没有看见，从出埃及以来，他们一直在发怨言，一直在得罪耶和华，一直在悖逆藐视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说，这样的一群恶会众，恶会众不是一个批评论断，它是一个真实的描述，恶就是不守神的话语，邪恶的，没有神的话语，这样一群不守我话语的人，我要忍耐他到什么时候？耶稣说，你们这个不信的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什么时候？等人子来的时候，我会发现世上有信德的人吗？你跟神说，会的，有，我在这里，我可以，因为我是耶稣你的宝血买回来的。你在哪里失望，我要让主你在那里看见希望。他是希望的神，但是他经常的忧伤，因为人的不信。那我们讲到搭这个帐篷，我们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一起，先要你自己里面有一个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门，你在的社区，我们讲教会好了，我泛指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的教会，然后你又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城市还有你的这个国家都有一个门。我们这个听的很多，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国家归向神，我要把我们国家的二重天上的这个黑暗势力捆绑，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成为属神的，之前先得胜你的门户。如果你不得胜你的门户，你不处理你里面的任何一个不敬虔的悖逆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家庭里，你的家庭没有办法得胜，你的教会没有办法，你的城市没有办法，你的国家也没有办法。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这是或许是实质的，不是或许，是实质的。因为这个福音，这个妥拉的话语从耶路撒冷出来，也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传到全地，他就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你说 yes， 这是耶稣的大使命，当圣灵降下来，我就充满能力，我从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拼命冲向耶路撒冷，冲向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怎么样，我要从耶路撒冷去犹大全地，我要在撒玛利亚怎么样，我要在世界地极，从地极到地极。你知道耶稣说，等一下， 你里面的耶路撒冷的门户有没有处理好？耶路撒冷是所有的中心，它也是你灵人的中心。你的灵人有没有被你的魂跟你的身体困在里面？你的灵人要冲破铜门，砍断铁栓，破门而出，破你的这个被邪灵捆住的这个魂的门，破门而出。你要有一个画面，你去求神现在光照你，你看你的心思意念，或者是你的生命中一个习惯性的不好的东西，犯罪的习惯也好，模式也好，现在没有人要论断你，你看看谁在你的那里做王掌权，是圣灵吗？还是一个恶者，之前运行在悖逆之子之间里面那个邪灵，是谁在掌管你的那个心思意念的门户？因为你的心思意念会下达一个指令，你的大脑会一个指令给你的身体，你要向左或向右，你的身体是听指令的，你的身体有门户，但这个门户要听到，要按照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去行走。如果你的旨意不在，你的灵人就是被耶稣啊复活起来那个灵人，要去顺服耶稣啊的灵的话，你整个人还是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权势之下，你没有办法得胜，你没有办法站立起来。如果圣灵现在彰显，我为什么一直是这样的模式，我或许我说的具体一点，我们在光明中相交，我们盼望在神的家里是光明中相交。我们若不是走在黑暗当中，但是你发现我没有办法跟旁边那个人有正确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建立那个真诚的关系。但是我们说建立真诚的关系是有一个界限的，我们在旷野搭帐篷，你可以实质的回到3500年前，我住在帐篷里，我选择住在犹大的帐篷里，我就挨着东门好了，我住在犹大的那个族的帐篷里。我们在光明中相交，但是你知道我的帐篷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帐篷之间有一个要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哦，我们在光明中相交，我们就全都打开，不是的。神他是有一个神圣的秩序，他也有他的界限。你要有什么界限？就是你的界限要在仁爱、喜乐、和平当中。如果你的界限超越了仁爱、喜乐跟和平，就知道我这个界限跟他的界限之间是不健康的。Ahava， 仁爱，神的爱；喜乐 ，Simha， 喜乐，不是人的之间的快乐。666啊，哒哒哒，你那边。吃喝玩乐，没有神的吃喝玩乐宴乐，那个不叫喜乐，那个叫世俗的快乐，那个是败坏的。 Shalom 和平， Shalom 是涵盖了所有的层面。如果你跟弟兄姐妹之间，我的家跟你的家之间没有这个界限，你要赶快把门关起来，好好祷告，祷告完了再出去。我们每个人之间，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门户，如果你已经处理了，你不用花太久，但是你要去练习。当我这个犯罪的模式，我又要开始发怨言，我嘴里面总是出来死啊死啊死的。你意识不到，是因为你没有开窍，因为他不让你意识得到。但今天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的反应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总在一件事情上跌倒？为什么我看他一眼，那一眼给我的眼神就是说他不喜欢我，他对我有意见，他向我怀有不满。我们总是想负面的。我们在光明中相交，我不用问你说你好吗，我的光进去，你的光回应我，我知道不错。如果我的光出去了，你的光回应我说我需要祷告，我们就在一起祷告，这叫做在光明中相交。要不怎么样，我们嘻嘻哈哈，神的家是俱乐部吗？我们人跟人在光明，我们说刚才长老为孩子祷告，我们是光明之子。你说这个是很抽象的，我告诉你，你真的是光明。为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他是众光之父。如果我的父是光，而你是黑暗之子，就有问题。我是光明之子，他说有光就有光，他造了我，我的本质就是光。所以我今天这个光明之子要活出来， 我们在光明中相交。所以当你本着这个界限，在这个神的界限里面去跟旁边的家庭建立关系，我们的关系之间就开始进入到神的光明中建立，你就打破，我们经常说打破旧的循环，其实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打破旧的循环。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更新我们的灵魂。你的灵不需要更新，你的灵只要越来越强壮就好了，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是你复活了，你那个灵人复活了。但是你这里不让位，我们一提到神的事情，这里马上就跳出来反对悖逆， No， 不是这样的。所以当这个家庭之间的门户你得着了，你得胜了，那么你的教会是由家庭组成的，那么你教会，我们的教会的门户，他守门的一定是圣灵在那里，不会是邪灵在那里。如果你这个教会的门户得胜了，你才能赶走到城市的门户。我们这座城市，我盼望我们看见天使的作为。你不说我也知道这个城市是有黑暗的，但是我告诉你，它有天使在。你得胜这个城市的门户，你才敢走到这个国家的门户。但是你最先要先回到你自己的里面。如果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关系你没有搞好，你永远走不到地级，因为你一直在你的里面出不去。我们走到地级干什么？对，大使命，传福音，传妥拉的话语。妥拉的话语跟福音的本质就是我们与神，与父神和好。我们与父神和好，与人和好，就是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举个例子来讲，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自责、罪恶感，我觉得圣灵在我里面，我应该跟我见到人我就应该跟他讲福音。哎，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能跟这个人讲福音？是我不够属灵，还是怎么样？这段自诉期间，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完全改变。我早上跟阿毛就出去要走路锻炼身体。你知道大自然有一个治愈的功能，确切的来讲说，因为神创造的这个能力运行在他的受造物当中，我看到他的创造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早上你去久了，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人，你就会常见这些人都是固定的，他们在那边运动。我会固定的看到两三个人，他们年纪不小，走路就是一瘸一拐，他在做复健的工作啊，动手术啊，或者是他哪里伤到了。我就想说我应该过去为他祷告，为他传福音。但是我觉得不是，哎，我就想说为什么不是，不可能啊。我为他传福音，神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为他传福音？哦，这是你说的。 No， 神说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良心。你知道什么是福音的本质？我在教导你。我说什么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从你里面，如果你里面对了，如果你跟阿爸父和好了，如果你跟人和好了，你里面出来的是和睦，是傻弄，是仁爱，是喜乐。你在那里，你就是一个福音。福音不是从你的嘴巴里出去，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吗？耶稣爱你，然后你走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是对的，你散发出来的这个信息跟频率就是福音，这个人他早晚会被神得着，不是按照你看见的。我说主，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里面不平安。我也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给他传福音？我为什么传福音就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不讲，好像讲完了我就可以走了，该干什么干什么，转脸就可以犯个罪，我转脸就可以发个脾气，我转脸就可以骂个人，转脸就可以讲死从我的嘴里出来。我这个嘴一面讲福音，我一面发怨言，一面骂人，一面恨人，这是悖逆之子里面的邪灵，因为你没有掌管得胜里的门户。好吧，我说主，我知道了， 怪不得以前我看到有路人我给他传福音，第二天我就见不到他了，他不敢再见我。我说主啊，我不能再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跟阿毛在那里散步，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在散发出他里面的东西，他不用讲话，你可以去体会得到。有一个老年人，他走路很慢，他散发出来的信息很沉重，很悲伤，但是仍然有一个希望，否则他不会出来走路。我每天见到他，早上见到他，我跟阿毛见到他，我就跟他从后面，我就跟他大声的打招呼说我还要ございます，然后我就走人，我不会跟他哎你怎么样，你怎我先不要这样。我就像一个刚刚长起来的人，我要开始听神让我去做的。他就吓到一下，然后他也回应我一个，然后我做了，我见到他能快有一个月，我发现他整个人喜乐起来。我说昨天我还想说主啊这样行吗，我说阿毛你为什么不给他讲福音，阿毛说嗯，我说怎么回事，神在教导我这件事情，你对了，你出来的就是喜乐跟平安，神龙，你就是福音。所以你走到哪里，你可以从耶路撒冷走到地极，因为你散发出来就是福音的本质。所以说主，我知道了，太棒了。所以这就是你里面要先出来的一个东西，从耶路撒冷到犹大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从你里面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拉下一个东西把它传出去。圣经上写的非常清楚，你从里面要涌出那个活水的江河，你里面有。但是我们知道早上有弟兄为我祷告，宝座上是有一个实质的江河，它也需要浇灌，浇灌下来，我们就说神国降临，活水浇灌下来，我们祷告一千次一万次，它降到哪里去了？你得着了吗？我说奇怪了，我祷告这么久飘到哪里去了？它肯定在某个地方，它为什么没在我里面？因为你没打开，它找不到一个东西，它就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什么叫做深渊与深渊呼应？就是你里面是有的，它要活起来，然后神要把它那个闸门打开，要释放，要给它启动起来。所以你里面有一个闸门，你一定要知道神国就在你的里面，是不动的。神国在那边，你将它拉下来，你怎么拉？我们的时空不一样啊，弟兄姐妹，我们在地球上，天国在第三重天以上，你怎么去啊？宇宙飞船也带你不了到神的国里面。但是你接着也是啊，你天天都在神国那里，这一刻我在父的宝座上，你也在，你掉下去把你抓上来，哦，耶稣可以抓，不需要我抓，耶稣可以把你抓上，你不会掉的，因为你在耶稣的里面，他在哪里，你在那里。所以我就想说，可拉的事情教导我们这件事情，得胜你的门户，我要把那个一直发怨言悖逆那个东西砍断，顺服我的灵，我的灵要让我的身体服这个灵，我的这个灵是在耶稣的灵之下。所以这之后全会众还是抵挡，神最后又做了一件事情，神的荣光显现之后，摩西说每个支派的手里拿一根杖，摩西亚伦也拿，亚伦也拿一根杖。第十七章，拿到耶和华的面前有十二根，存在法柜，就是存在至圣所的约柜前面。这是才是第二天，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谁的结果利未族亚伦的帐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发芽有了花苞，开了花，而且还结了熟杏，一夜之间就是让你做见证，说神拣选谁，谁的帐就会这样。这不是一件很，这会让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但我承认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理所当然，没关系了，反正都是神的话，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惊讶，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这是一根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它现在像一个生命树一样，它有了花，它结出了果子。在神那里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一根杖，杏树杖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复活大能，枯骨复活，枯木，它的生命在里面爆发出来，它像一个生命树要长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不是我们自己栽的，是在耶和华面前已经长出来。我们一个犯罪的一个模式就是说，我们还在吃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之前在这里讲台讲过，我们不要再吃善恶树的果子。但是这个好抽象哦，什么叫做善恶树的果子？说的简单一点，善恶树的果子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肉体，按照我们的魂还没有完全的得胜这个门户的时候，我们去判断的是非对错。那天瞪我一眼，他肯定是糟糕。生命树的果子，我分辨善恶。但是如果你在吃生命善恶树的果，如果你是一个生命树，你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光出来，它刚才被神的灵touch 触摸了，所以他眼睛蹦出一个光来，他没有在瞪我。这就是生命树跟智慧树善恶树的区别。你在吃什么果子？善恶树的果子只能让我们表面去判断是非对错，但是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生命树让你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让你可以在生命里面发出来，让你可以走向完全，因为它是生命树，对吧？没关系，可以。这是很有意思的，神的会幕，他的门冲着东面，东面是亚伦祭司之派跟摩西在那边把守。从这件事情之后，你看神又吩咐了一件事情，18章22节，从今以后以色列人不可挨近会幕，就是你连门口就不能靠近。我之前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你还能在会幕门口亲近我，结果你们到会幕门口要来攻击我，攻击我的仆人。从今以后你们连到这个门口都不能到，这个门关上了，因为罪。亚当，我们的老祖宗，我之前的老祖宗，现在我是在耶稣亚里面，幕后的亚当里面，之前的老祖宗亚当，当他违背悖逆神的时候，他就是吃善恶树的果子，他被神从那个伊甸的园子里赶出去的时候，神派基路伯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那两把剑两面转动，是带着耶和华祭邪的烈火，谁也不能再通过去往生命树的道路，那个门口被封上了。那个也是在神园子的东方。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有意思的？人总是因为悖逆犯罪，你没有办法到生命树那里。但是当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出果子的时候，这个杖代表这个权柄再一次复活了，在祭司的手上复活了。亚伦预表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封为祭司的大祭司耶稣啊，那根权柄的杖，那个生命树的权柄，那个生命树的复活的大能，只能握在那些神的成熟的儿子里面。那些灵人已经成熟起来，我们上周讲了，不再吃奶，也不再做小孩子，被异端被邪教邪说打得飘来飘去。你要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成什么人？成为满满的有耶稣啊身量的人，就是你要像耶稣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成熟的儿子起来要像耶稣啊。耶稣啊是谁？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封为的大祭司，所以所有像他的成熟的儿子要一起来继承这个产业，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被封为的祭司。 当你领受这个职任，这不是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但是你有一个职责，要成为大祭司。这个职任可以让你越来越成熟，更加的成熟老练。那你下一步，你知道一个儿子长大成熟，像他的父亲之后，他有能力成家立业，那你要成为神儿子的心腹。你看见这个过程，小孩子不吃奶了，你要长大，要成熟起来，长成耶稣啊的身量，像耶稣啊，耶稣啊是我们高天的大祭司，你要像他一样，成为有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你下一步，你才有可能成为耶稣啊的心腹，这是有一个过程。你现在在哪里？哦，没有时间了，快一点。所以我讲到这里，生命树，你要吃生命树，生命树的果子让你成熟起来。你要像耶稣啊一样，成为站在神跟人，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的祭司。亚伦跟摩西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昨天还在跟阿毛讲说，我要开始很认真的学习这一件事情。若非你不常常见神的面，若非你不常常在神的宝座前聆听训诲，若非你不常常去见那个你要见的那个人，让你成为你看见那个人的样式，你经常见谁，你就变成谁的样子。我们一个礼拜没见，几个月没见，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觉得他长得像谁，你就知道他这周在这段时间经常见谁，那长得就越来越像了。夫妻之间甜甜蜜蜜的，就这样，你经常见面。摩西，若非摩西不常常见面，他没有办法跟神说，我为这些悖逆的恶会众我要祷告，然后瘟疫下来，不是自作自受吗？但是摩西跟亚伦看见瘟疫降下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啊、哦，让神的旨意成就。我昨天想说，或许这就是我的目前的一个差距，哦，感谢主，所以我还有向前走成熟的一个余地。你真正可以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你知道那些人死了是在他们罪的应有的一个审判当中。即或如此，摩西对亚伦说，赶紧拿香炉来赎罪，他们要真正履行大祭司的职分，这才是神所拣选的祭司应该做的事情。神拣选谁一目了然，你想要去争夺那个不属于你的那个职分的时候，你里面是悖逆之子之间的邪灵，但是真正神所拣选的，他要来履行神这个真正大祭司的这个职分，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为罪代求。而且那些人是再前一点吧，而且那些人是因为可拉的叛党之罪。即或如此，摩西跟亚伦可以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那些死人是因为罪受审判的。14700人审判死亡，但是瘟疫止住了。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你要一直看到门口，他们的职责是保护神的家。神的家的门口非常重要，你让什么人走进来，你允许什么人走进来，你要看到你允许你里面什么东西走进来，你有没有去把守你自己的门户。你知道如何保守自己的门户，我刚才没讲魂心思意念，身体有门户对不对，这个是最低级的了，我们讲眼睛耳朵嘴巴对不对，五感还有你的触摸，你不要随便摸东西，不要摸人哦，摸同性跟异性都不好。你在圣洁的光当中，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现在不是讲一件不好的事情，是说我们都要从那里面黑暗中出来。你的眼睛要有一个门，这我们之前讲过，你的嘴巴，你的嗅觉，你知道吗？嗅觉很重要，因为我们讲嗅觉不是什么重要，你嗅觉闻到了一个东西，你里面就开始反应，我要吃，然后你那个食欲就控制不住，你把这个门关上，关上意思你好好保守。我闻到了不一定我一定要吃，对不对？所以你的耳朵你要听什么，你要看什么， 所以你都要保守得住。对，我要讲到哪里？生命树下来，得胜你的门户。你从你自己才能走到家庭、教会、城市、国家，你才能从耶路撒冷，实质的，你里面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跟地基，从里面到外面的。对，然后亚伦的杖发出来，这是一个权柄的杖，拿这个杖代表你一个生命的权柄，统治列国的权柄，击打列国的铁杖。一个成熟的儿子才可以来传承有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你才下一步你才可以成为耶稣啊的心腹。对，我讲的是这个，连起来了，可以哈。然后第十八章我们要结束了，神又吩咐了一遍祭司跟立位人的职责，这个之前是讲过，一点没有改变。所以祭司跟立位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是因为你没有真正认识你自己的身份跟职分的不同。身份不等于你的职分。我当医生，我当家庭主妇，我当学生，我当社员，我是清洁工，这是我在地上要做的事情，但是我是神的孩子，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不影响你的身份，但是你在做的事情当中可以让你神儿子这个身份你自己认知，你要成熟起来，通过你所做的事情。你知道吗？你要有这，我们要有这个真知识，真知识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谦卑。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忘了你是谁，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就开始骄傲起来。你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是谁，你就是谁。当然你知道你是谁，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父亲是谁。你真正的知道他爱神，你才知道爱人如己。你先要爱自己，你都不能爱自己，你怎么去爱别人？你不要以为我们都很爱自己，其实我们虐待自己，不是骄傲就是自怜。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正确的灵人起来，我们真正知道阿爸父是谁，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所以神在重新吩咐祭司跟立位人的职责，立位人是被神分别出来，你们就是要跟你们自己的这个家族，祭司暗兰的家族、亚伦的家族，跟他合作联合侍奉我。你们要听，你们就是要听祭司亚伦的，因为亚伦听摩西，摩西听我的。我们讲权柄，什么叫做权柄？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但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公义道理的话，你很容易就去盲从权柄。我们讲这个可拉就啊，权柄要顺服，我们不是讲盲目的顺服。你先把自己管好了，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的城市、你的国家才可以有公义的权柄。要不你就马上就想起那句话啊，什么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这个王真的很糟糕。没关系啦，不就神让他在这里边，你就顺服了，你就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因为从我们自己开始，你就把这个权柄失去了。所以神要让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所有人的这些东西十分之一你要给立位人，立位人从你得着的这个十分之一，再要将这里面拿出十分之一再给祭司亚伦的家族，就是这样，不需要质疑，没有谁擅自专权，这就是神规定的。我最后要讲一下所谓的十分之一奉献。我们都会说金子是神的，银子也是神的，那我们现在财富大转移，转移到敬畏神的手上，哪呢？在哪儿？你看见了吗？你怎么将世界的财富夺回来？奉献。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最不爱听，如果你真的知道奉献的道理，我举个见证。有一次我奉献，我觉得自己太棒了，我说508一个月好几十万，缺钱呐，就缺我这一份，我奉献吧。我下一秒说我的灵人就受不了了，灵人啪就起来了，哦主啊，不要听他这个混讲的话，主，508不缺钱，508是你的，你不缺钱，508不缺钱，我今天奉献是我尊荣你。你知道这个奉献是尊荣神吗？哦，你的公司景气好了，一年两次 bonus 红包，哎呀安倍高兴了，每个人发10万块，10万块算什么啊？ 一个议员他贪污他就一亿日元，他们之间的这些议员开一个 party 一张门票你知道多少钱？200万日元。你发给国民10万块，你在那边搞来搞去不想给谁的钱。哎呀我谢谢你要10万块。 No， 钱是我神的，我尊荣他。所以今天你把你自己的门户搞好了，你家庭的门户也搞好了，你教会的门户也搞好了，你的城市跟国家，你开始可以为城市祷告，你为国家祷告。东京都要选这个 leader， 什么人坐在上面？日本的首相要竞选。我真的盼望日本这个国家可以像美国一样，川普的第二次他必然要当选，没有人可以拦阻，如果神选择他，他就可以擅自专权，因为神拣选他。他第二次当选，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总统。那么又一波的大复兴大觉醒会在那个时候开始。9月16号开始40天 Jonathan Cahn 要联合一些美国的信徒，9月16开始40天祷告，一直到祷告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刻。因为2020是 Mayflower 五月花号，清真什么清真清教徒进入美洲，他们进入美洲这块土地的时候说，我们将这块土地献给神，尊荣你。所以美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400年了，2020年。所以这是一个让美国重新回到神的里面的一个契机。哦，美国回到神的里面跟我有什么关？跟你有关，因为你不是按照这些地上的国家，因为这是灵里面的事情。所以有很多征战，你们看到很多征战，很多暴乱，可拉的叛党起来，矛头直指神的政府性权柄川普。为什么黑人的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从头开始到现在还是持续？为什么跟川普的竞选有关？为什么跟他的权柄统治有关？因为他的矛头都是指向神在地上的政府性权柄。但是如果我们不处理好我们自己里面的，你怎么为这个国家？你看不清啊，你只能停留在这个魂的里面呢，因为你的魂被这个世界上的悖逆之子的邪灵统治，你要把它砍断啊，砍断你的灵人起来，你才能看清楚神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为日本这个国家继续祷告，因为你在这块土地上你不是白占地图的。但是我今天盼望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事情，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我开始，从我里面的门户清理门户，从我开始。你怎么发现自己有点问题你要祷告？就是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没办法敬拜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我是神，让神来膜拜我，你有没有这个？你敬拜神的时候，如果你那个兴奋，我说在神里面你要兴奋起来的那个 passion 热情，如果不如你参加偶像音乐会那么的兴奋，你就有问题，你需要祷告清理门户。如果你看神的话语不兴奋，讲完了可拉还讲什么，下一章讲什么，不如你看漫画那么兴奋，漫画下一集出什么你知道？鬼灭刀下一集出什么？没了已经。还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神的话语不如你看漫画跟下一集任天堂什么 game 出现那个东西那么兴奋，你就有问题。如果我看神的话语我对神国的那些东西我不感兴趣，或者是我的兴趣不如看 Marvel 的电影那么感兴趣，我有问题。所以我看 Marvel 电影，因为我对神的热情超过那个电影，从那个电影里看出神的荣耀天国的一点点。如果你觉得你可以去 test， 你可以去试验一下，你哪里有问题你今天就祷告，现在就祷告。我不是批评你，也不是论断你，我自己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我原来也在他们中间，但是现在我们在耶稣爱里面坐在神的宝座上。有的时候祷告敬拜兴奋不起来，我是说我的灵啊，你的灵一定要，为什么底波拉说的灵啊你要奋勇前行，我的魂就把它在这里面堵住了。告诉你，我说主啊，是的，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就让我自己起来奋勇向前。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今天选的敬拜音乐，我今天早上还跟雅琳说，她每次说哎，你们谁分享话有没有跟我讲，就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敬拜音乐，我可以安排一下跟你的信息盒。我说我从来都不会，为什么？因为我很期待神的大作为。我不要，但有的时候你真的有感动，可以跟他去要求一首敬拜音乐是有意思。但是到目前来讲，说我非常的期待说今天的神给我们的敬拜音乐是什么，从这代到那代，从地级到地级。我敬拜的时候，我今天心一直很跳的，我说我今天不知道在上面要讲什么，我有点真的，我知道神真的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实质的做一个动作，也可以你求圣灵现在彰显，天使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天使跟我们合作，我们要尊荣天使，不要让他难过，我们都不要他。圣灵帮助我们，天使也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要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魂的这个门到底谁站在那里，谁一直在那边掌管。我今天拿着这个神给我的有权柄的杖，那个复活的能力，我打下来说，我打砍断铜门，我砍断铁栓，我要服我的灵，我的灵服耶稣啊的灵，我叫己身服我，我要砍断那个罪的习惯带来的这个频率的习惯，把它砍断。我已经从这里出来了，我的旧人已经脱下去了，我穿上这个新人，有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众城门都要打开啊，是不是讲的耶路撒冷的众城门而已，也不是讲我们城市跟国家的这个门而已，它是讲我们就是门。因为耶稣啊说我是羊的门，我们既然像耶稣啊，我们也是门，我们这个门要打开，向神完全的敞开，众城门都要打开，那古老的门户要抬起头来。你就是那个永久的门户，你从天上下来，你是永久的门户，你没生出来神就已经知道你，你跟神走在他的园子里，跟他一起同行，享受那个亲密的关系。我砍断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恶果，我不再吃，我现在看见生命树的果子。因为耶和华耶稣啊，祭邪的烈火在我们里面，在我里面燃烧出来的时候，我经过那个生命树的那个火焰的双剑的时候，我不怕被这个火烧死，因为我跟这个圣洁的祭邪的烈火是相同的本质，我可以从那条路通过去，直直走到生命树那里。因为我的主为我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从哪里堕落，我可以回到我堕落的地方，从那里开始复活。你看见生命树的果子，你摘下来吃进去，你发现那是耶稣啊的肉和他的血，他给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使我们重新的活起来。我们就像是亚伦的杖，我们是枯骨，但是复活了。对，这就是逾期节的日子，枯骨已经复活，你要为主结出果子。因为主在地上的肉身的弟兄雅各说，我们要感谢耶稣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他用真道耶稣啊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做出熟的果子。主啊，我愿这个出熟的果子生养众多，倍增起来，让你创世的心意在我们这个世代上彰显出来，生养众多加倍，我们是你出熟的果子。我们要看见雅各的果实要充满世界，对，这是一个末世黑暗国度的末世。我们宣告神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他的新世界，他的新的经济系统，他的新的政府性权柄从天而降，跟你里面的出来的合而为一，深渊与深渊呼应，你看见神的荣耀从你的里面出来，你跟神的荣耀合而为一，神的荣耀从你里面出来，从耶路撒冷到犹大，直到撒玛利亚，到世界的地极。一群神的儿子站立起来，他 他们拿着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杖，他们是耶稣啊的心腹，是圣洁的，是无瑕疵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耶稣啊，我们感谢你，真理的圣灵，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真正的自由。你用仁爱阿哈瓦西姆哈喜乐舍隆在我们的里面画出界限，这就是我们的疆界，仁爱喜乐和平。我们要扩张我们幔子的橛子，扩张我们的帐幕，它是仁爱喜乐跟和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的使者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因着你的名尊荣你的使者，一切荣耀归给阿爸父，谢谢主，阿门。